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好，今天是3月4日星期三。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为您播送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是活的信德。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教宗梁十四世指出，共同进行神学研究，去除消极与冷漠的逻辑。教宗为中东战火担忧，阿拉伯宗座代牧，避免冲突升级和灾难后果。神学是为了宣讲福音，因此它是教会使命中不可分割且十分重要的一部分。教宗梁十四世3月2日在梵蒂冈宗座大楼克莱孟厅接见意大利普利亚大区神学院及卡拉布里亚大区神学院的成员，在讲话中如此解释神学的重要性。他强调，神学培育并非少数专家的必经经历，而是面向所有人的召教，使每一个人深入研究信仰的奥秘，并获得有用的工具。建议怀着热忱，坚持不懈地在文化与社会方面推动福音作为媒介的使命。罗马主教要求一种落地生根的神学，能对社会现实提供更为广阔的视野。他指出，神学培育有助于孕育批判性与先知性的思想，是为了将来而在文化上投注心力，从而去除消极与冷漠的逻辑。这两个学术机构来自意大利南部的两个大区，教宗称他们浸润于大海的壮丽与辽阔之中。接着，教宗梁借用方济各教宗9年前接见公教文明编辑人员所说的话：“你们要徜徉在汪洋的大海中。天主教徒不应害怕海洋的宽阔，也不应寻求安全的港湾作为庇护。”梁十四世指出，在当下信仰需要宣讲、实现本地化的背景中，尤其需要这种态度。这不只是为了履行学术义务获取知识，而且也是一趟具有双重方向的旅程。教宗解释道，纵向是进入深处，探寻天主奥秘的最深处，以及基督信仰的各个方面；横向是要走向更远，探索其他视野，在历史的不同环境中寻找宣讲福音的新形式与新语言。教宗邀请他们共同进行神学研究，他对这两个神学学术机构展开的团结之路表示赞赏，称之为一个真正重要的协同合作。事实上，这种合作促进跨教区的共融，有益于克服陈旧的地方主义。尤其重要的是，鼓励一条以团结和兄弟友爱为标志的教会旅程。正是在这条道路上，才能建立一个共同的思想愿景，并在牧灵挑战与福传需要上达成一致。教宗表示，唯有在汪洋的大海中一起航行， 而非做个孤独的航海者，方可实现为宣讲福音而服务的培育。共同进行神学研究的积极成果极为丰富，教宗一一详述，劝勉大家以热情和决心继续这条旅程，不要被往回走的诱惑所迷惑。教宗指出，在共同进行神学研究时，才智、灵修与牧灵的事业得以拓展并彼此交融，孕育出共同的前景和更加落地生根的教会使命，并让你们有机会在现况中更新信仰的风格与语言。教宗继续指出，共同进行神学研究也能培育未来司铎与牧灵工作者，以同道协行的风格活出教会的关系。如此一来，个人的职务与教会的神恩彼此互补，克服一切封闭态度。此外，人们也更有能力接受社会与文化背景下的问题与挑战。教宗期盼在同一个学术团体里，领受圣职圣事的候选人、度奉献生活的男女以及男女平信徒能共同接受培育，并协助基督徒团体成为福音的记号与建设希望的工地。为此，教宗感谢所有以耐心和辛勤制作这幅团结与共荣的镶嵌画的人，他帮助我们生活在一个忠信与创新、传统与新意、团结与多样交织的世界，并使我们常常聆听主的圣神在当下向教会所说的话。教宗梁十四世3月1日主日探望位于罗马夸尔蒂乔洛社区的耶稣升天堂，他于下午3:49抵达。教宗、罗马教区代理主教雷纳书记和堂区主任司铎卡纳利神父迎接了教宗。教宗抵达后，先在庭院会见了儿童和青年。他讲话时提到在伊朗发生的事，他说：“我为世界上正在发生的事担忧，尤其是昨天和今天发生的事。我们不知道这种情况在中东会持续多久。再次爆发了战争，我们必须成为和平讯息的宣讲者，即耶稣的和平，以及天主愿意赐给众人的和平。”接着，教宗表示，我们必须多为和平祈祷，团结一致，始终拒绝伤害他人的诱惑。暴力永远不是正确的选择，我们要一直选择善。教宗还回答了孩子们和青年提出的问题，谈及中东战争的悲剧，尤其是在加沙已有数以千计的儿童丧生。教宗说，在这个世界上很多孩童无家可归，没有饮食，无处栖身，这的确是在我们中间存在的悲剧。教宗表示，近几年我们看到在加沙发生的事，那里的许多孩童失去了性命，很多儿童失去了父母、学校和住所。教宗提及毒品的悲剧，在夸尔蒂乔洛社区许多家庭正深受其害。他鼓励在场的人要互相尊重，对有害之事说不，要始终选择善，摒弃一切损害健康的事物，要始终向毒品说不，向对人有益的事物说是。随后，教宗在室内会见了社区的长者和病患， 他说，我们聚集在一起时，会有一种超越我们每个人的力量，这力量来自天主的爱，使我们成为一个大家庭。教宗敦促他们为世界和社区的和平祈祷。弥撒后，教宗会见了堂区牧灵委员会，为他们所做的一切表示感谢。为各国人民谋求福祉乃是关键所在。教宗梁十四世在三中经祈祷活动中为中东局势发出的这个呼吁，深深触动了阿拉伯半岛南部宗座代牧马丁内利主教。有关各方绝对不可忽视这个问题。马丁内利主教从阿布扎比向本新闻网如此表示，他指出，因为这攸关普通百姓及其日常问题，学校、工作、健康、疾病，人们需要和平、祥和的关系，以及以正义为基础的和睦共处。马丁内利主教对教宗这一席话表示由衷感激。接着主教指出，当前需要真正且负责任的对话，通过互相威胁只会撒播毁灭的种子，无法建立和平与稳定。重要的是，外交应当再次发挥其作用。为了建设和平与修和的旅途，我们不可看不见这些重要的轨迹。阿拉伯半岛南部宗座代牧区涵盖阿拉伯联合酋长国阿曼和也门，当地气氛自然令人忧心忡忡。一旦美国和以色列发动袭击，有鉴于我们的土地上有许多美军基地，等着伊朗的回击便是预料之中的事。然而看到我们所在之地做了万全的准备来限制可能的损失，防御系统及时反应，危险得到控制，这安全让人能够缓解焦虑。马丁内利主教为此做了见证，因为他得以前往与阿曼接壤处，在相对宁静的阿莱因进行牧灵访问。在阿布扎比和迪拜这种大城市以外的地方，我觉得可以说采取了相应的预防措施，生活就能继续下去，信友们也能前往敬礼场所。我们只是限制了聚会的层级，遵守民政当局的要求。在电话采访的过程中，这位宗座代牧多次大力呼吁要为和平与修和祈祷，以避免冲突升级和灾难后果。他在一封写给全体信众的牧函中敦促人们通过玫瑰经转向上主和圣母，祈愿那些负责为各国人民的福祉做抉择的人心思意念能够被触动。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现在请您收听《活的信德》。
钟声响起的那天，圣施礼华与主业团的起源。 在巴巴斯托大教堂，至圣圣体被放置在大祭台的中央，椭圆形的圣体光中，周围闪烁着灯光。在这里，施礼华的母亲第一次教导他有关于主耶稣亲临于圣体圣事中。他的母亲指着圣体对他解释说，主耶稣总是以神秘的方式在那里等待人们来和他谈话。在巴巴斯托大教堂的侧边是圣母升天及主基督母亲的安眠圣像，这幅圣像描绘了圣母被他的圣子耶稣从世上带到天堂之前正在安然入睡双手合十的祈祷。因为一般而言，这幅画被称为圣母的肉体与灵魂一同升天进入了天堂。多年以后，施礼华在他所写的一本关于玫瑰经默想的小书里也回想到他童年时的这一个情景。他写道，天主圣母已睡着了，围立在他床边的是12位宗徒，马蒂亚取代了犹达斯的位置，但是主耶稣要他母亲的肉体与灵魂都在天堂，于是天庭便以最隆重的盛宴迎接圣母升天。施礼华在1912年4月23日的圣乔治节出领圣体，当时他才10岁，但是就在那个重大的典礼前，他遭受到了一点痛苦，被帮他卷发的理发师使用的老式金属卷发钳所烫伤了。这个钳子是必须事先先加热，直到它们非常烫时才能用来卷发。理发师在帮他卷发的过程中，炙热的发钳掐住了施礼华的头皮，并且烫伤了他。然而，他设法自己忍住，不要在痛苦中哭泣，而且他保持着沉默，隐藏了一段时间那种强烈的疼痛。他这样做，是为了不让他的母亲担心，也是因为他不想让理发师惹上麻烦。他在当地就读的皮亚里斯特学校里，其中有一位老师是年长又虔诚的加尔莫罗圣母马努尔劳达神父，被学生亲切地称为马诺莱神父，教导了他美丽的神灵圣体祷文。在施礼华的一生中，他鼓励了许多的人诵念这篇祷文。现在这篇祷文已经传遍给全世界不同种族和民族的人们，都这样的祈祷着，主，我切望以圣母受孕时纯洁谦逊和虔敬的心情以及诸圣人的精神和热忱领受您至圣的圣体。施礼华是个开朗调皮和充满活力的小男孩，他们的家俯视着市集的广场，天气好的时候，他喜欢和朋友在广场上玩官兵捉强盗，在广场周围的柱廊间到处跑来跑去。他也很喜欢玩他的玩具士兵，他有2种玩具士兵，一种是小锡兵和另一种是画在棍子上的士兵。他和朋友们会用扔球的方式来击倒他们。施礼华是一个强壮又健康的小家伙，他和同伴们玩着激烈的游戏，并且他会尽自己的努力参与战斗，但是他绝对不会做出任何残忍的举动。有时候巴巴斯托的一群孩子们会抓住蝙蝠把他们钉在墙上，然后用石头投掷并且砸死他们。有一天 施礼华目睹了这项残酷的游戏，让他一辈子都铭记在心。从这次事件中，他深切地了解到，人类是能够如此残忍的。广场的另一边是他父亲的商店，除了销售纺织材料外，在地下室还制作了非常好吃的巧克力。镇上有许多其他的商店也是如此经营的。这家商店对施礼华和他的朋友来说是个令人着迷的地方，有成堆的木质货架和抽屉，还有一座螺旋楼梯可以通到储藏室，隔壁则是他叔叔的商店。如果他们幸运的话，他和自己的朋友们也可能会在那里得到一些糖果。到了假期，他们会到方兹，他祖母的家里度过。方兹距离巴巴斯托只有很短的车程，要穿过一个点缀着橄榄树和杏仁树的乡村。在方兹还有一个小庄园，是由他的叔叔，他是一位神父，穆瑞友施礼华神父，和他的妹妹何塞法姑姑所拥有的。老房子的四周由葡萄树和橄榄树包围着，而眼界可及的地方叫做埃尔帕劳。亚拉港人生性固执，而施礼华在孩提时期就有这种顽固的倾向。有一次他回忆道，当时我穿着新衣服躲在床底下，固执地拒绝上街，直到我母亲用我父亲的手杖在地板上轻敲了几下，然而我会出来只是因为那只手杖，没有其他的原因。之后母亲深情地告诉我，施礼华，唯一应该感到羞愧的事就是罪。许多年后我了解到这句话所包含的意义有多么深厚啊。通常兄弟姊妹之间会有争吵，有时候施礼华会以拉住他的姐姐卡门的辫子来停止一切争吵。小施礼华的脾气相当暴躁，有时候也很叛逆。有一次，当他的数学老师让他上黑板回答一个课堂上并没有教过的问题，而且坚持要他回答这个问题时，最后小施礼华将所有的粉笔及板擦扔到了黑板上。他在回到座位时还大声地抗议道，老师从来没有教过我们这个题目。多年以来，施礼华必须要不断的奋斗，控制好自己的脾气。家里的厨房是另一个令他着迷的地方。尽管他的母亲劝阻孩子们不要进入厨房，但是当妈妈不注意的时候，孩子们就会偷偷的溜进去。他之后回忆道，厨房里有两件美妙的事情，其中一位叫做玛利亚的厨师，他人很好，知道如何讲有趣的故事。这个故事几乎是完全一样的，是关于一些非常讨人喜欢的强盗。最重要的是，还有你能够想象到的那最美味的炸马铃薯。我们从来没有请他给我们讲一个故事。哦，不，事实是这样的。来吧，玛利亚，告诉我们那个故事吧。我们晓得他不知道其他的故事，但是他可以将这个故事说得这么好，听起来总觉得似乎是新的一样。观察入微的小施礼华也注意到了厨师 是如何煮鸡蛋的，他会以诵念两次信经来计算将鸡蛋煮熟的时间。他也喜欢观察面包师是如何的做面包，他会观察并注意到如何将一点的酵母加入面团中。面团先要用大力揉搓后，再用长木铲放入热烤箱里。当面包烤好，烤箱门打开的时候，他和其他的孩子经常会拿到一个公鸡形状的糕点，这是专门为他们所做的，并且再放入面包里。他们父子之间有着深厚的了解和友谊，他们会一起祈祷，一起玩耍。他的父亲不仅会加入施礼华的游戏，有时他的父亲也会带他去射击。他们经常会一起散步和亲切的聊天。秋天是烤栗子的时节，他的父亲会买些热栗子放在口袋里，小施礼华会踮起脚尖，然后把手伸进父亲的口袋里去拿他们，然后他会发觉他的手被他的父亲亲切地挤压着。谈到他的父亲和他快乐的童年，他曾经说过，我不记得我的父亲有打过我，除了有一次，那时我还很小很小，很少有这样的机会。我和大人们坐在一张桌子旁，坐在一把高脚椅上，这一定与我的固执有关。他给了我一个警告，而且他假装要给我一巴掌。在他的一生中，再也没有对我出手过，从来没有。他总是对我很温柔，因此给了我一个很美好的世界。我对我父亲拥有着非常美好的回忆，他是我的朋友。这就是为什么我要推荐自己的经历，你必须与你的孩子成为朋友。有关于施礼华的固执，他说道，我很固执，因为我来自亚拉港，此地的人们以固执著称。他补充说道，如果在超性的层面上固执己见，你将会是毫无成果的。相反的，也可以是好的，因为在内修生活中，一个人必须要忠诚地坚持到底。
刚才您收听的是《活的信德》，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为您播送的节目是新闻报道和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欢迎您按时收听。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克里斯多斯。